我们刚所念的是以赛亚书第六十章的第二段啊，第十节到第十六节。整个以赛亚书很长，除了诗篇以外，最长的一卷书就是以赛亚书，一共有六十六章之多。那过去的学者呢，因为以赛亚书里面每个不同的段落好像有个不同的主题，口气也不太一样，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以赛亚书不是一个作者，因此他们称为有第一以赛亚、第二以赛亚，甚至还有第三以赛亚。那其实不一定是三个作者，更好的说法是，假如一个作曲家他做一首音乐，第一乐章、第二乐章跟第三乐章，可能他的曲调不一样，主题不一样，这没什么稀奇，不一定说三个主题不太一样，口气不太一样，就是三个不同的作者。所以以赛亚书从第一章开始到第六章是整本书的一个序言，因为第六章是提到以赛亚的蒙召，第七章开始才是他真正的信息。所以第七章到第三十九章呢，谈到了以色列国当时的政治的情况，外面有亚述国的进攻，然后有种种的患难等候他们。当时的君王叫亚哈斯，亚哈斯君王可以说是不信耶和华的人，他去祭拜各国的偶像神明，甚至去拜攻击他的亚述国的神明。所以呢，先知以赛亚苦劝不清，所以因此前面这一段第七到第三十九章的口气是严厉的，充满了神的审判，不但审判犹大国，以色列国已经被毁了，然后以东、摩押，然后亚门、腓力士、埃及一个个念，然后亚述，最后总有一天等到你巴比伦。所以前面的三十几章呢，很多是这种严厉的审判的口吻，可是在审判的信息当中穿插的，常常会让他们看见好像在一个那种口气非常的，我们叫做肃杀的那种，这样哇，非常不得了，神的公义的审判临到这个国那个国，那一国一国一国的百姓，中间常常出现一个有安慰的信息。包括我们圣诞节常常喜欢念的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九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那在第一段里面的，那是个安慰的信息，虽然在黑暗中你又看到一点点光明在后面。四十章开始口气都不一样，你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所以四十章到五十五章呢是一个安慰的信息，主要是个安慰的信息。然后这个刑罚已经够了，好像一个孩子被妈妈因为不乖打了屁股，然后哭哭啼啼的时候，隔了一阵子妈妈把他搂过来说，下次要听话，懂不懂？懂。妈妈他的眼睛，然后给他吃一个冰淇淋。第二段的时候那口气完全不一样，但是我就说可能是同一个妈在不同的时段要做不同的事情。所以第二段是安慰的信息，可是安慰的信息当中会穿插出现的就是神是公义的，神断不以有罪的当成无罪的。 OK， 所以你不要天天想到说哦没事了没事，不，神是公义的。这是第二章第二个乐章，所以从四十章到第五十五章最后这一段啊，五十六章到六十六章最后这一段，有人称之为第三以赛亚，好像又另外一个人了。其实我再一次说，它是第三乐章，不是第三个以赛亚。最后这一段主要的重点，你会发现它好像就像看电影一样哈，忽然把镜头这样拉远了，从一个更广阔的时间、更广阔的一个世界的地图来看，因为谈到最后的弥赛亚、最后的锡安城、最后的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时间拉长了很远，是在将来要应验的事情。而且地理的环境不仅仅是小小的犹大国，你要看到全世界，也不仅仅是邻邦以东啊、亚门啊、摩押这些地方，你要看到全世界。那时候就谈到有外邦的君王，全世界的人要一起来敬拜这位耶和华神，他们要来重建耶路撒冷。可这个耶路撒冷不再是地上今天在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是一个新耶路撒冷。所以后面这几乎有十一章 整个在讲的是另外一个焦点，把时空拉到更远，而且整个是普世的一个图画。那在55到66章这个11章当中，最中间的有3章，60、61、62，是这3章是最后这个乐章当中的一个很突出的一个高潮，你可以这样说。因为这边会提到万国的人，他们一起来建造锡安，但这边所说的不是重建地上的犹大国，不是重建那个看得见的那个石头城，那个耶路撒冷，还要看见的是另外一个锡安。因为真正的锡安是什么？真正的锡安其实在第59章20节最后结束的时候有提到，这个锡安是什么？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这锡安就是雅各族中转离过犯之人的那里。所以锡安是什么？这个锡安是个属灵的锡安，是以色列族当中转离过犯回到身边的人所住的地方。而且这个以色列族当中转离过犯的人也不仅仅是血统上的以色列人，包括外邦。那所以从这里开始，因此60章上次我们提到的一方面有光照耀，然后第60章第4节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到你这里来了，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众女也被怀抱而来，四面八方都来了。可是来的不是血统上的犹太人，是所有真的以色列人都要回到这里来了。所以前面在60章1到9节也提到，已经开始让你看见一个普世性的图画，好像有一个潮流四面八方往锡安城而来。那第10节我们今天开始讲这一段呢，主要的就是提到说这个锡安城新耶路撒冷要会重建。可是重建的，我再一次的强调，整个这边所说的重建的锡安城不是一个地理上的物质上的耶路撒冷，而是个属灵的耶路撒冷，属灵的锡安山。那但他第10节开始哈，10节到第11节前半段他说，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他们的王必服侍你，我曾发怒击打你，但如今却施恩怜恤你，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昼夜不关。所以这边提到有外邦人要来建筑你的城墙，然后外邦人的王也要服侍你。那这些外邦人和外邦人的王来服侍，然后重建这个圣城的时候，如果说从历史上来看，以色列国从来没有征服过外邦，所以这边所说的不是外邦人不得不来重建圣城，他们是一种甘心情愿的来参与了这个重建圣城的工作的，所以他们是甘愿来的，而不是说被迫不得已那样的情况下。然后呢这些人不但是来了，而且在前面我们也提到，他们不但来了，他们来的时候带着各样的财宝。所以第5节他说，你会看见这些列国的财宝也会跟着这些人一起来归你，要有成群的骆驼，米甸以法的毒蜂驼遮满你，然后他们要献上，18的人来了，献上黄金乳香，你记得吗？东方博士献给耶稣的圣诞节礼物是什么？黄金乳香和抹药。哎，这边所提到的是他们带来了黄金乳香，然后击打的羊群也寄来了，然后等等等等。所以就是说所有的金银，第9节众海岛包括是他斯，是西班牙来的，他们的粽子带来了，而且他们的金银都带来，所以因此他们不但人来了，财宝来了，他们要来重建这个圣城。而这些所谓的外邦人和外邦人的王，曾经神借着他们击打犹大国，是管教的仗，可是今天神同样用外邦人作为不是管教的仗，而是一个施恩怜悯恩典的器皿和流通的管道。所以在历史上来说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重建圣城的时候，是波斯王古列，他不但下令你们可以回去，而且下令把圣殿中所有被掳的黄金器皿通通归还，不但归还，再加上皇宫里面送了一些东西，还有后来重建圣城的时候尼希米要求王 赞助的时候，王就给了他很多的木料，要重建圣城用的木料、石头，所有的什么东西。所以因此好像这些外邦的王，他们不但参与了，不但是甘心情愿的参与，甚至好像赞助了这个圣城圣殿的建造。所以历史上常有这样的事情，这神所做的。但是我说过了，这边所建的锡安和耶路撒冷是遥远的，指向将来的新耶路撒冷。所以历史上的应验只是一个局部的小规模的应验，真正的应验是一个更大规模的。但是是一样，这些外邦人曾经是攻击神的选民，甚至毁灭了圣城耶路撒冷，毁灭圣殿的人，但神同样今天却用他们成为施恩的一个器皿管道。所以这是一个好像神在历史中的一个作为。过去他说我曾经击打你，在发怒，神的发怒是因为他的公义的怒气击打犹大国，现在我却是施恩连续，所以我让外邦人一起来参与建造，甚至带着他们的金银财宝一起来服侍。那十一节就提到说，这个城门哈，城门开放，昼夜不关。本来哈，在像尼希米时代的时候，重建圣城以后，他有规定，到安息日是礼，安息日是礼拜五晚上六点钟开始，他们是六点到六点啊，晚上六点到第二天的六点，这个二十四小时，圣城要关门的。不准这些人做生意的进城。可是这边是城门时常开放，因为情况不同了，现在这个城已经不再是地上的那个耶路撒冷，是一个另外一个圣城，所以在那个圣城里面，城门时常开的。圣经学者是说有两个可能原因，或者两个原因都有。一个原因是治安很好，我们说治安很好的时候，夜不闭户，就是说门也不闭关了，反正没有人在偷了啊，现在这个世界上有这种地方可以夜不闭户的不多了了，啊，治安很好，所以城门不要关。另外一个更大的可能性是从上下文来说，城门必须时常开放，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人把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好像这个络绎不绝，骆驼啊、车啊，把财宝都动来，你关门的话怎么办？就挡了一堆在门口啊，所以二十四小时送货，对，不关。有些人是用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当然我说这两个其实都不是相互抵触的，但是因为我说过了，这个圣城耶路撒冷所指的是将来的新耶路撒冷，新的圣城，所以你看到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叫做启示录，21章的时候，你就看到一个类似这样一个叙述，启示录21章最后的25节，在这个新耶路撒冷，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按说白昼不关，晚上会关嘛？它没有黑夜啊，那就昼夜都不关的嘛。今天只有到夏天的时候，你去北欧，没有黑夜的，整天都是亮的。越靠近北极越是这样。那个时候是圣城，为什么没有黑夜？因为神的光，不是靠太阳光的哈，神自己成为那城的光。但这边提到城门是不关闭的，所以因此以赛亚书60章所谓的这个城门是开放的，昼夜不关的，我想跟启示录所说的是有相似之处，因为所说的就是一个新的耶路撒冷，新的圣城。但是比较特别的是，昼夜不关，人把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但最后一句话很特别，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前面已经提到了，君王要服侍你，他们参与这个圣城的建造，这边又有一些君王被牵引而来。牵引这个字，在旧约中的出现的时候，通常是指抓着一个俘虏被抓到了，手带着那个锁链，然后前面一个链子，你知道吧，那种电影里面常常有这种情形，那个被抓了，然后拉着一个俘虏，拿着俘虏他们跌跌撞撞跌跌撞撞的来，所以他说现在君王在锁链之中被牵引而来的，那这是被迫的。可是前面外邦人建筑你的城墙，他们王服侍你的时候，这个好像不是城这个被迫的嘛，为什么又有一些王是被牵引而来呢？你读下文你就知道，第12节，哪一邦哪一国不侍奉你，他就必灭亡，也必全然荒废。 也就是说，外邦的君王有一些是甘心乐意自愿参与这个重建圣城的工作，他们在整个的福音里面是有份的，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甘心情愿听从福音然后成为这个福音祝福的对象。有一种人是抗拒的，这种人的结果呢，就像这边一样，你就被迫被牵引而来的。而且这样的人如果他不侍奉你，不甘心情愿侍奉你，他的结局最后是灭亡，这个国家会荒废，这个意思。那当一个君王战败被当俘虏牵引过来的时候，牵引过来只是在好像凯旋回归的时候，那个军队的过程中，后面有一些被俘虏的君王被拉着过来，但这个不是结束。进了城以后可能有审判，审判以后有一些敌对的君王就被砍头了，所以被牵引进来那不是结果，那只是过程，还有一个最后的结果。他最后的结果是提到哪一邦哪一国不侍奉你，不侍奉耶和华神，他的结局是灭亡。所以因此有两个可能性，所谓的外邦人有一些是信服的，有一些是不信服的，有一些是愿意侍奉甘心乐意侍奉神，有些是不甘心不乐意的。那不甘心不乐意的结局是灭亡，然后是被迫牵引而来，因为神得胜了嘛，所以因此听从撒旦不听从神的人，当然就结局只有一个灭亡。所以他就提到有两种，有一些外邦人或者包括外邦的君王，他们拒绝甘心乐意的侍奉神，以至于遭到一个灭亡的结局。那接下来十三节说什么呢？他说黎巴嫩的荣耀就是松树、杉树、黄杨树都不一同归你，不要修饰我圣所之地，我也要使我脚踏之处得到荣耀。黎巴嫩的荣耀，其实在旧约圣经中每次提到黎巴嫩的时候，常常提到黎巴嫩是一个在古代的时候是非常多的树木，那其中最有名的是黎巴嫩的香柏树，中国北方有些人叫做香柏树，香柏树、香柏树。建造圣殿的时候，因为香柏树呢又高又大哈，所以那个非常高、非常长的，所以因此你要一个很长的一根树，然后直径很宽，然后长度可以到十几二十公尺以上的话呢，黎巴嫩香柏树是最好的材料。所以建造圣殿的时候，当时所罗门就是从黎巴嫩香柏树运了很多过来，当时的推罗王帮他把黎巴嫩的各种树木当然有些是建造圣殿长的大树木，那也有一些建造圣殿中各样的桌子台子那种的器皿，他不一定用香柏树，他可以用杉树，这边提到各种的树木，但这些是黎巴嫩的特产，这称为黎巴嫩的荣耀。那也就是说黎巴嫩所代表的是以色列之外的另外一个国家，叫做列邦之一，但这边所说的是黎巴嫩把他的荣耀、把他的特产树木建来建造圣殿或者建造圣城之用。那么同样的，列邦列国带着他们不同的特产参与了圣殿的建造，那就是前面所说的，譬如说吉达、黎拜约呢，他们盛产羊群，所以把羊群带来了。然后呢，示巴出产黄金，所以奉上黄金乳香。然后就说各地各方的人用他们的特产参与的整个圣殿的一个建造。那么现在说黎巴嫩他的荣耀就是树木用来修饰这个圣所，意思只是他只用一个国家来代表，其实是列国，列国都把他们最好的成为他们荣耀的东西一起来建造。但是我们再一次说，这个圣殿不是个物质性的圣殿，不但在启示录有提到，但是在整个以赛亚书的最后，也就是说第三个月章六十六章结束的时候，六十六章里面就提到这个圣殿，他提到的圣殿就提醒我们这个圣殿是什么。六十六章第一节，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所以你不可能再造一个所罗门的圣殿让耶和华住在那里，所以这边所建造的圣殿当然不是物质性的圣殿。因为这句话不但在以赛亚书六十六章说过，在所罗门王建圣殿的时候，献殿礼拜的时候，耶和华向所罗门启示就说过了， 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要盖什么圣殿给我？这个只是个象征性。当时耶和华神对所罗门说过这样的话，现在在以赛亚书的最后也再一次提到，真正的圣殿是神跟我们同在的地方，不是一个物质性的圣殿。所以因此固然在六十章这里所提到的有树木，有各样的东西来建造圣所圣地，但我说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但建造的不是一个物质的圣殿，而是这边所谓的这个圣殿是什么呢？是神与我们同在的地方，它就是脚踏之处，神所在的地方。那因此今天可以说教会就是神所在的圣殿，因为在教会中神与我们同在，而且我们所说的教会是一个普世性无形的有神同在的一个教会。那也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那边，彼得用了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一个他说主耶稣是活石头，活石，然后建造一个灵宫啊。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他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保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每一个信徒我们一起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因此建造了耶路撒冷，建造了圣殿，不是一个物质性的，是一个属灵的圣殿，是用各样的宝物做建造的。而事实上也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参与在这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一个石头，建造成为一个属灵的宫殿。所以这个里面都一再的提到，那不但是彼得这样提过，那使徒保罗也用过类似这样的说法。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他有提到教会的时候，在第二章十九节他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因为他写给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很多是外邦人，所以他们对犹太人来说是外邦人嘛。他说你们不再做外邦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的，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成为主的圣殿，可这不是物质的圣殿，他说的就是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圣殿，我们好像活石一样被建造起来。那因此这边以赛亚所看见的将来列国的人把他们的荣耀，把他们的特产奉献在这里来，一起在建造的时候，建造的是一个荣耀的神的居所，也是神的圣殿。然后第十四节他接下来说，素来苦待你的，他的子孙都必屈身来救你，藐视你的都要在你脚下跪拜，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为以色列圣者的锡安。那这边也是用一个一个转折和反讽的一个口吻，过去的外邦人有些是苦待你的，就是苦待神的选民，苦待锡安的，因为这边的你这个字后面就说这个你是什么呢？你是耶和华的城，你就是耶和华以色列圣者的锡安，所以这个你不是一个人，甚至这个你不是对一个民族说的，这个你是用锡安所代表的。我们前面所说的真正归向耶和华神的子民，这是锡安。但是有一些人过去是逼迫教会的，逼迫信徒的，逼迫犹太人在苦待你的，但现在他们的子孙却必屈身来救你，就是说他们的子孙相反的归向你，而且来服侍你。过去曾经藐视你的，现在确实在你的脚下来跪拜，所以这是一个反讽和转折。其实在教会历史当中圣经也有记载，有很多人曾经因为不认识神逼迫过教会，逼迫过神的选民的，后来却成为神的仆人。保罗就是其中一个，第一个殉道者斯提凡是死在保罗手下，可最后他成为一个神最重用的，在使徒时代一个外邦的使徒。那在历史中出现这样的例子也非常多，曾经他一度是逼迫甚至是杀害神的选民和信徒的人，可是后来他转过来变成神的一个仆人，传扬福音，甚至为主殉道的有。 这个事情在历史中是一而再再三的重演。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算是一个纪录片，是提到在60年前在厄瓜多，在东美洲厄瓜多一个地方，5个宣教士在那传福音，结果他们的5个宣教士都是20几岁的年轻人，就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包括误会等等，被当地的印第安人杀掉了，5个人就死在那里。那5个人死了以后，他们的寡妇，他们的妻子，有些人就回了美国，有些人留在那里。其中有一位叫做Elizabeth， 他先生的姓叫做 Elliot， 所以 Elizabeth Elliot 他就留在那里，不是只有他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宣教士的太太也留在那里，然后他们的孩子也留在那里。那其中有一位宣教士的儿子，不是 Elizabeth 的儿子，是另外一个宣教士的儿子，不但留在那里，学会了语言，传扬福音，只有那整个印第安部落都信主了。而那个印第安人所成立的教会的长老，就是杀了那个宣教士的爸爸。那纪录片有一篇，有一段就是他到他的父亲丧生的地方，一个河边，然后有一个翻译，然后另外一个教会长老就走到那个河边，然后那个翻译的人就说，你爸爸就死在这里的。那儿子正在哭的时候，然后那个长老说，就是我杀他的。那儿子那时候不知道是就是那个长老，你知道吗？他知道他爸爸死在这里，被谁杀的他也一点不知道嘛。那天就是他一回头一看，那个长老说，就是我，那天我有个长矛，我就把你爸爸杀在这个地方。那儿子脸上那个表情啊，这震惊、痛苦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那种感觉，就是他，是他杀了我爸爸。当然后来他那个是个纪录片，然后后来他跟那个长老在美国各地去有一个做见证啊，见证做宣教的事情，然后等等，所以后来那个长老成为那个宣教士殉道的宣教士的儿子，两个人好朋友，两个人就同进同出啊，中间拍了一些事情。那个长老当时是杀害了那个宣教士，后来他信主了，而成为那个印第安部落的教会长老，或者说教会的领袖。他成为神的福音的使者，可他曾经亲手杀害过神的仆人。当然中间有一段是很好笑的事情，就是他正式的影片完了以后，后面有一些不是在正规你会看到，但是在这个 DVD 上面有一段嘛，我就看了一小段，很有意思，是不是在正式聚会当中他们的分享或什么什么东西的时候，然后他就带那个印第安的那个长老去我们的超市买东西了。那那个印第安的长老是从这种亚马孙河的森林出来的，没有见过现代文明，第一次到美国。那他就帮他推着那个车，买了满满的东西去付账的时候，那宣教士的儿子当然我们当然了解，拿出个信用卡就递给那个收账的那小姐看一看，就笑一笑，这样刷一下，然后就过去了。出来以后，那个长老一个很暧昧的微笑对那个宣教士的儿子说，那个女孩子喜欢你啊？为什么？她跟你一直笑，这一车都不要钱呢。他不懂那个信用卡，这样刷一下就没有了。他不知道这信用卡干什么的，他说：“那、就不要钱，就这样出去了。”他还说：“就这样出去啊，出去啊。”他印第安人不知道现钞怎么用，他至少也知道，就这样出去不要钱啊，什么都没有嘛。他不知道那卡干什么，他知道这样刷一下就过去了。所以就是说，我的意思在表达什么？那个宣教士的儿子跟那个长老杀害他爸爸，那个长老两个成为好朋友，然后两个人就是说，这是。我说不是政治纪录片的一小段里面，就看到这样的关系何等的不一样。但那是杀害他父亲的凶手，那我们中国人说法，不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对不对？可是在主里这些过去了。所以在整个发展的教会宣教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常常会重演这样的事情。那就是说，有一些人曾经苦待、虐待甚至杀害神的百姓、神的子民的， 但他的后裔，他的子孙，甚至连他自己本人都可能后来归向神，服侍神。这样的事情在教会历史当中是不断的不断的重演，而这样的事情是在我们的眼前，不是在很久远的将来会看到，而在现在你可能会看见。去年我去澳大利亚的时候，到个中国人的教会，然后他们有中文崇拜，有英文崇拜，那后来我忘记那一堂是联合崇拜，所以中英文在一起。然后那个牧师跟我讲说，哦，后面有一堆30个人不是中国人，我一看也知道不是中国人。我说他们什么地方来的？伊朗。伊朗穆斯林国家的，对，他们都是原来是穆斯林，现在信主了。伊朗穆斯林信主，然后跑到中国教会来了，对，几十个，反正我们伊朗文是不会讲了。那他们来了澳大利亚也要讲英文，所以他们就来了英文堂，英文堂。那他没有去澳大利亚的教会，跑到我们华人教会来了，那就在我们这里，所以英文堂都是给我们崇拜。那今天是联合崇拜嘛，所以有翻译英文，所以因此他们也在这里聚会嘛，所以我也去跟他们打招呼嘛哈。那我当然不知道他们自己本人过去他们自己有没有亲自逼迫过基督徒，或者他们的祖先。不是每个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不是，但恐怖分子大部分是穆斯林，是真的，所以要搞清楚，穆斯林大部分不是恐怖分子，可恐怖分子大部分是穆斯林。所以他们或他们的祖先有没有逼迫过教会，逼迫过信徒，可能有，可是现在他们的后裔却归向耶和华。在伊朗过去20年有100万的穆斯林变成基督徒，这我们可能从来没想过，或者觉得怎么可能，神正在做奇妙的事情。所以这些所说的将来的锡安，将来的耶路撒冷，是最后当主再来之前，这个福音广传以后，最后最后的结果，但并不是那么遥远的将来，就在我们的眼前，就在我们现在的历史中，神已经开始逐渐逐渐让我们看见，连过去与神为敌的民族百姓，他们开始有人转向基督。在过去的20-30年之内，伊朗100万，孟加拉20-30万，也是穆斯林国家，20-30万的穆斯林变成基督徒。在非洲也有一些国家也是有10-00万的穆斯林开始归向基督。当然穆斯林有10几亿，所以归向基督的只不过是很少数的，但是你已经看见神的手在做一些奇妙的事情。所以这边说好像是以赛亚一个预言将来到，因为在当时以赛亚讲的时候，犹太人来讲，外邦人是什么？外邦是祭拜偶像，敌对神的选民的人，在公元前700年当以赛亚讲的时候，对当时犹太人是个太遥远的未来。当我们今天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已经不是那么遥远了。我们自己本身对犹太人而言，我们中国人就是外邦人，我们也有些人信了主。那另外还有一些我们认为是几乎不可能信主的某个民族某个地区，但是那些人正如这边所说的，他们曾经可能是苦待杀害神的仆人神的百姓的人，但他们的子孙会归向神，他们会在神的面前下拜，如此类。那因此这些事情是今天正在一页一页的展开，也盼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的信徒，你要知道神的手已经在动奇妙的善功。因此我们怎么样为普世的宣教祷告，摆上我们自己，然后用各种的方式来参与。我们不一定有机会直接向一个外邦人，不同语文不同民族的人传福音。即使我自己，我传福音对象只向中国人，我还没有跟一个穆斯林传过福音。很多很多民族我没有，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张开我们的眼睛去看，然后用我们的金钱的奉献，用我们的祷告，用各种的方式，我们来参与重建这个圣城。这个圣城将是万国万族万民敬拜的圣殿，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最后15节16节他说，你虽然被撇弃 被厌恶，甚至无人经过。那这你是指什么？我说整个上下我们都看得很清楚，这个你就是锡安嘛。但锡安也不是一座城而已，锡安所代表的是一些真正转向神的选民。但这座城，如果单单用这城来说，耶路撒冷这座城曾经是被撇弃的，被厌恶的，甚至无人经过。因为当巴比伦把圣城毁了以后，整个耶路撒冷成为废墟，有谁经过呢？圣上记载说，除了野狗以外，几乎是没有人住的地方。甚至到犹太人从巴比伦回归的时候，到尼希米记你去看，因为这个城虽然盖了一个圣殿，城墙残破100年之久没有重修。犹太人回归的时候是公元前538年就回归了，圣殿20年之后也盖好了，可是圣城一直没有修复，所以是残破的。所以呢，敌人来来去去，如入无人之地，盗贼也是这样，所以因此没有人住在耶路撒冷。等到尼希米重建圣城的时候，那是公元前444年，他们536年，公元前536已经回到耶路撒冷，到公元前444年已经隔了98年之久，圣城一直没有重建。所以尼希米把城墙盖好了，还要抽签说谁要住在城里，因为谁都不想住城里，你就知道这个城是怎么样，是荒废的，无人居住的，然后被撇弃的。即使犹太人回归以后都是如此，那犹太人还没回归以前呢，你更可想而知了。但是如今我确实你变为15节的后半，永远的荣华，累代的喜乐，第三个就是你要吃万国的奶，又吃君王的奶。就说三个好像是一种，前面三个是一种咒诅，是一种神宣告的一个审判，因为犹太人离弃神，神就离弃他们，所以这一座原来被称为圣城的就变成一个被撇弃被厌弃无人经过的一个废墟。但到后面呢，神好像把这个咒诅转为祝福，重新开始另外一个祝福了，恢复他原来的荣耀，他称为这个城，这个锡安变为有永远的荣耀，或者永远的荣华。第二个有累代的喜乐，就是说绵延不尽的那种各种的喜乐充满在这个圣城里面。第三个，他是吃万国的奶。什么叫吃万国的奶呢？也就是说从历史上来讲，第一个事情可以应验可以了解的就是犹太人因为犯罪，然后国家灭亡，人被分散在世界各地，在万国之中。可是你看今天的犹太人呢，所有最有钱的都是犹太人，他钱从哪里来了？万国好像拿奶喂他养大的了。犹太人可能分散在哪里哪里哪里，然后你说这些人就好像几乎是用像奶妈一样替神来喂养犹太人了。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去念都是犹太人，你知道那个巴菲特很有钱对不对？犹太人。还有一个匈牙利人叫Soros， 专门炒股票的，炒外币的 Soros， 匈牙利的犹太人，只是很多你不知道而已啦。他们是每一个人一个人的财富都可以抵得过一个国家了。巴菲特的财富超过1000亿美金， Soros 大概有500亿美金吧，谁养的？万国养的，万国的奶。虽然他们也中间逼迫哈，到处流亡也有逼迫，可是他们就好像又是被万国养大的。那当然流离失所的民族很多，犹太人只是其中一个。那你听过吉普赛人吗？吉普赛人也是没有国家的，没有土地的，到处被逼迫赶来赶去。你听说过有这种吉普赛人是有钱的吗？没有，他们是一个非常悲哀的民族。那当然从爱心来讲，我们应该关怀这些流浪的这些民族啊。但是所以说一个民族被赶散的时候，不见得他就是一定他能够像犹太人那样子那个。当然很多人因此非常讨厌犹太人，就是因为他财富都是好像从别人收刮来的。这得看你怎么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实际上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些选民他们好像成为万国万族，几乎像他的奶妈一样，那让他培养长大的。那其实犹太人的苦难从某个角度来看跟我们中国人是很像，我们中国人在东南亚做华侨的时候也是过街老鼠啊，赶来赶去啊，那没有自己的土地，没有自己的国家的时候做后支撑很痛苦啊。可是也因为这样，有时候华侨在东南亚就必须自力更生，努力奋斗，就常常在东南亚成为有钱的财主。华人在东南亚不是个个有钱，但有钱的大多是华人，就跟刚刚说的差不多哈。穆斯林大部分不是恐怖分子，可是恐怖分子大部分是穆斯林。东南亚的华人不都有钱，可有钱的大多都是华人，他们勤奋，他们努力。犹太人呢也是一样，没有国家，没有土地，你怎么办？所以在欧洲国家，犹太人是不能买土地的，不能买土地，那怎么办？只能去经商啊。所以他们就努力啊，经商啊，学习啊，所以各方面的学术方面的最有成就的很多是犹太人。因为你没有国家做支撑，没有土地，你怎么办？只好自己努力。所以犹太人是非常努力的。那当然也有坏的地方，就是有点因为这种自卑感也好，会被打压，所以对外人就特别可能苛刻。所以犹太人这个名词在欧洲来讲是一个不好的名词，就好像我们中国人也常常说你好犹太啊，什么意思啊？吝啬啊，小气啊。这个也不是我们中国人发明，是西洋人，犹太人这个名词就是吝啬小气守财奴的意思。可是他们的确是有点民族性的结果。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神这样说了，这个锡安城曾经是被撇弃，被厌弃，无人经过，现在倒过来是有永远的荣华，有累代的喜乐，同时好像万国几乎在喂养你一样，把所有的财宝都给了你，抚养你长大了。所以这次好像神使这个锡安，属灵的锡安重新得回荣耀。但我再一次说，现在得回荣耀的不是地上的那个耶路撒冷城，得回荣耀的不是犹太民族，现在说的不是那个，是一个属灵的锡安，属灵的新耶路撒冷。那为什么神让历史中有这样的转折，曾经过被撇弃，被厌恶，无人经过，后来变为永远的荣耀，累代的喜乐，同时吃万国的奶呢？因为目的在最后，你便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者。那这个你当然是再次说是锡安所代表的那种真正的神的百姓。也就是说整个在历史中神的作为，他的心意是要让他所有属神真正认识神的神能够认识知道我们的神，三个，他是用三个名称，一个是救主，一个是救赎主，一个是雅各的大能者。三个意思有重叠的地方，但不是画等号的。救主是一种从患难中苦难中被拯救出来的意思，但救赎有一个替代付出赎价的意思，所以救主不就等于救赎主。我可以拯救你，因为我有能力，我可以拯救你，但不一定我要替你付出赎价，所以救赎主是另外一个概念。所以在伊斯兰教跟基督教跟犹太教的最大的区别在这个地方，伊斯兰教认为阿拉神是有拯救能力的救主，但他不是救赎主，他不替人付出赎价，所以没有十字架。但是我们的认识，这位救主之所以能够拯救，而且拯救是我们从罪恶中被拯救出来，是因为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这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主题。所以救赎主的概念是个基督教里面比较特别的，但是出自于圣经，不是我们发明的概念，这个独特的概念。但是要让所有的神的百姓认识我们的神不但是救主又是救赎主，但同样他是雅各的大能者，他有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能力，以及他这个目的。所以整个历史在做一件事情，是让所有神的百姓真的认识神，真的认识神。其实可能保罗把这点表达的最清楚的是在以弗所书。 第一章，他为信徒祷告的时候，他就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以弗所第一章第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知道什么？下面就说了，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的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他又提到他的能力何等浩大，正如前面所说的，我们的神是雅各的大能者，但是前面又提到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这整个的里面跟以赛亚书所表达的，经过历史使得神的选民，我现在说的选民不是血统上的以色列人，是真以色列人，所以真正认识神的人眼睛被打开，真的认识神，认识神拯救的大能，他的恩召，他的赏给我们的产业，就是基业何等的丰盛，然后他的拯救的大能能够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也能让我们这个被罪恶捆绑的人脱离罪恶的束缚，真知道他。所以从旧约到新约，从过去直到今天，神在历史中的作为最主要就是这件事情，使我们真的认识神。当我们真的认识神，知道神是谁以后，我想会彻底的改变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认识这个字本来就是一个关系的一个表达，我认识神乃是我跟神生命之间建立一个独特深厚不可改变的关系，而这个关系也使我从心里甘心乐意的跟从神，顺服神，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这是真的认识神的人必然的反应是这样。我们说的不是一种理性上知识上的知道，这个知道不会产生这个反应的。你真的认识神，这个神是有拯救的大能，这个神是我的救赎主，这个神 是能够带领我脱离黑暗进入光明的。如果是有这样的认识，你一定会有反应，这个反应就是甘心乐意顺从神的引导。所以真的认识神的人必然是顺服神跟随主的人。所以整段圣经来讲，属灵的原则是什么？我们一再的强调，这个将要被重建，而且是包括外邦人一起来参与重建的，这个锡安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不是以色列国。虽然历史上1948年以色列独立的时候这个国家成立了，是某种旧约预言当中的应验，因为的确圣经上有预言他们要二次回归，第一次回归是从巴比伦回归，第二次回归是隔了1500年之久，1948年以色列回归重建圣城，重建这个以色列国，这圣经上是有这样的预言。但是在这里以赛亚书60章所说的重建的锡安，重建的耶路撒冷，不是指地上政治种族的那个以色列国。所以换句话说，你去 Google 去查你都知道，有些人会提到说，哦，你知道有个锡安运动，还有犹太复国主义，那在19世纪末的时候，然后从那个酝酿到50年之后才有1948年以色列的独立，这个国家独立，当中间包括了希特勒的反锡安主义或者是反犹太主义的逼迫等等等等。可是真正开始酝酿以色列民族重建国家19世纪末，而他们的经文依据，这犹太人犹太教徒是读旧约的哈，经文依据之一就是以赛亚书60章，以赛亚书60章是他们以色列的独立运动，以色列的复兴复国主义里面的他们犹太人和犹太教徒啊，他们用的经文依据是60章，就是说你看神的应许，所以我们努力吧这样。但是如果我们要从正确的解释圣经来说，这个跟那个没关系，因为这边要重建的不是地上的以色列国，不是那个地上的耶路撒冷城，所以不是这个以赛亚书60章的预言不是在预言1948年以色列的复国，不是。当然圣经有没有提到以色列的回归，有，但不是以赛亚书60章，而这边所要重建的也不是那个，所以不能用这个来作为那个的一个理论基础。当然在犹太复国运动的时候，最近有些人还跟我讲，犹太复国运动当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一批人以及开会的地点是在中国的哈尔滨。我最近才听说哈尔滨是犹太复国运动很重要的基地。我说什么？哈尔滨？因为当时流亡在各地的犹太人当中，在欧洲哪里都有，但是欧洲因为反犹太主义很强，所以他那边不太容易有一个地方可以安安稳稳那边做什么，就居然跑到中国的东北哈尔滨。他们有一批犹太复国主义的人，后来那些人有些迁居搬回到巴勒斯坦的啊等等，所以那一批犹太复国主义的最初的领导人当中，很多人是从哈尔滨开始的，在那边有一批犹太人，然后从那边才分散了各地，然后因此他们提到犹太复国运动的时候，常常会提到中国东北的哈尔滨是他们的发源地之一。但不管怎么说，以赛亚书六十章跟这个没关系，这要重建的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不是以色列国。第二个就是说，整个六十章包括前面一到第九节，还有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十到第十六节，整个加起来就在说为什么外邦人会来重建圣城，为什么福音会广传。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真正的信徒如果你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的时候，那在前面第一到第九节已经一再提到那个字，兴起发光，你的光，这个光当然是指神才是那个真正的光。我们信徒是什么？我们也是世上的光，我们自己本身不发光的，但是我们应该能够反映出那个真光。所以我们能够活出这样基督的生命，成为世上的光的话呢，自然会吸引在黑暗中的万民来归向他。所以从教会成立以来2000年没有例外的，教会福音能够广传是因为基督徒的见证，就像光被照明一样，照亮出来以后，在黑暗中的人就会受吸引，包括那些曾经敌对曾经逼迫神的选民的那些人也会被吸引，然后他们就归向神，然后变成同心合意建造属灵的宫殿，属灵的圣城的一批人。所以呢，整个来讲说这个日子会临到，而且一天一天越来越明显。所以因此以赛亚书我刚说的哈，60、61、63章呢是第三乐章，从56到66章这段里面的中间的一段，但这个一段也是一个好像一个高潮。这个高潮是指的在将来主再来以前，福音传遍地极，不但传遍地极，万国万族万民的人，就要像以赛亚书第二章他已经预告将来有一天到的那日子会实现的是什么？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以赛亚书第二章所说的事情在第六十章再一次让你看见，就前后呼应，这个日子将会来临到那日，而现在我们是在迈向最后的到那日历程中，但是越靠近的时候，这个情况就一点一点好像幕被揭开了，你一点点的看见现在福音逐渐的传遍地极，各国万国万族万民的人都一起同奔这个山，同奔这个殿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一个属灵的看见，就让我们能够在传福音、宣教以及怎么样活出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生命方面呢，有这样一个信心，有这样一个心智，坚持的走下去，因为就在眼前，你一点点的看见弥赛亚的国度，那个预言已经迫在眉睫，已经可以看见。虽然过程中仍然有波折，过程中仍然有逼迫，仍然有困难，仍然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但不要忘记最后的结果。所以因此以赛亚写这些预言的时候是在犹大国光景很黑暗的时候，刚刚亚述国兵临城下，虽然退兵了，全国满目疮痍，然后眼看着未来没有什么可以高兴的，没有什么可以乐观的，可在这个当中，以赛亚要让他犹太的百姓眼睛看远一点，看高一点，在将来的未来弥赛亚的国度会这样子的。 现在在逼迫我们这些外邦人，将来有一天会成为重建圣城的一批同一批人，我们会一起重建一个真的圣城，真的圣殿。所以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同样的信心，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着你借着先知以赛亚所给我们看见这样一个意象献上感恩。主，在艰辛的今天的时代当中，实在坏消息很多，好消息不多。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乐观的说好像基督徒或教会可以怎么样的兴旺，怎么样没有困难。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眼睛能够看见你所应许的将来那神国度的治理将要临到这个世界。现在虽然撒旦仍然猖狂，仍然好像止不罢休的在控制了许多的地方，掌握了舆论界，掌握了很多东西，让我们基督徒常常觉得好像无力回天。但是事实上，主啊，你已经得胜，在十字架上你已经宣告成了，因此天国的势力已经进入这个世界。属灵的征战虽然尚未结束，但我们却知道那个结果是很肯定的，你已经得胜。求主帮助我们持定这样的信心，也带着勇气能够迈向未来，更能够积极的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愿意一起摆上，不管是借着祷告，借着奉献，借着各样的方式，求主让我们能够在传扬福音的事情上同样的有这样的心智，有这样的负担，有这样的感动，也帮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让你的光借着我们能够照亮这个世界，吸引万人来归向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在